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你可以简单的叫我李老师。而我为你所预备的教会历史这个课程呢，是共有30讲的，今天呢来到了第5讲的内容。在第5讲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把学习的时空规范在教会历史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学所谈的仍然是在主后1世纪到第4世纪发生的一些的内容。而今天学习的主题呢，就是关于初期教会的组织和演变。在开始谈论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跟弟兄姊妹呢，首先复习一下上次，也就是呢第4课我们学到的重点，是关于呢教会所面对的逼迫和回应的。那我们说过了，在第1世纪教会被建立起来，而且呢信徒都是相当积极的去传扬福音，见证自己的信仰。但由于这样的信仰，这样的行动，就先后呢引起了犹太人的还有罗马人的迫害。当然呢所涉及的原因呢也是多方面的，有宗教上的，有政治上的，有社会上的等等的因素。而后来多位罗马君主那种大规模的逼迫呢，更带来了基督教会相当重大的打击。由于信徒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忠心的见证，为主受苦，勇于护教殉道，所以呢教会在患难当中呢仍然得蒙保守的。一方面既留下了加美的脚踪，另一方面在质在量都继续的增长。不过呢当然由于呢这些外来的压力和逼迫，也导致教会内部呢出现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和分歧，要认真的继续处理了。好，回到今天第5讲这一课。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关于教会的组织和演变。当初期教会不论是面对顺境，或者呢是面对这个逆境，都是呢相当积极的去继续布道宣教，那么自然呢就带来会众的增加，教会的人多了，那事情呢也会跟着多了。这样意味着管理的一些的方法，一些的制度呢也需要有所配合，并且因为要回应需要而加以变化，令教会的牧养行政都能够有效并且顺畅。而当我们很细心的了解初期教会的组织还有它的演变过程呢，我想对我们去了解过去的教会，认识今天的教会生活呢都会有帮助的。而且呢回顾过去呢也可以作为今天的一些原则性的参考资料，帮助我们呢建立教会或者教会运作方面呢能够懂得怎样的把它做得更好。 说到基督教会的组织呢，它的开始你可以说是从无变有的，开始的时候根本是没有任何的组织，到后来慢慢的这样演化出来哈。因为在初期教会所谓的组织呢，基本上还是依附在传统的犹太教组织里面的，当时同样看重的是圣殿的敬拜，还有在会堂的教导。但后来慢慢的看到基督徒的人数增多了，于是呢需要加入事务上的一些管理分工，然后呢又因着外面犹太人的反感逼迫，教会呢从犹太人的社群当中呢要分别出来。那个时候在神的带领之下呢，又产生出一些新的制度安排，还有呢职分的分工。我们看到第一世纪的基督教会呢，在逐步的组织化的过程里头呢，有四个发展的关键，都是呢涉及一些的职务的。这四个发展的关键呢，第一谈的是使徒的权柄，那这是从圣经、使徒行传还有其他的新约书信都可以看到的一种相当实在的情况哈，使徒的权柄。第二方面呢，就是产生了执事的选举了，执事的选举，这是使徒行传第六章所开始的一种新的侍奉的职分。第三个发展的关键呢，就是关于长老和监督的设立，长老和监督的设立。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因为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呢就提到选立这些教会职分的一些的标准，一些的原则。好了，第四个发展的关键呢，就是主教的形成，主教的形成。那前面的三者，使徒权柄、执事选举、长老监督的设立，这三者呢，我们其实都可以从新约圣经所记载当中呢找到了相关的资料的。但是说到了第四种主教的制度呢，那就是在圣经所记载的内容以外，因应着教会发展的需要，或者外在环境的一些的因素而产生出来的一种的体制。所以呢主教的体制呢，就需要哈我们从圣经新约以外的一些的历史资料文献教会的文献等等呢，来作为一个的参考，去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呢。说到教会最初的组织的方式呢，刚才提过哈，是在于呢这个使徒的权柄。按照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二章，使徒呢就是教会的第一批的领袖，而且呢他们都是由主耶稣所选召的，所以他们的特别之处呢，就是亲身见过也本人跟随过主耶稣。他们是教会组织制度化形成之前呢唯一的被公认的教会领导人，因为他们有使徒的身份。发展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那个时候呢教会需要更多的组织分工，一方面既可照顾肢体生活的需要，也能够呢让使徒可以专注在福音的工作上，于是就开始按立执事配搭分工。执事这个名称呢，就是仆人的意思。负责当时开始的时候呢，是负责管理饭食，另外呢，当然也会分担教会里头的事务，让使徒可以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由于这一些呢被选立的执事呢，他们其实有着很好的灵性，有好的见证，所以呢也同时协助教会的牧养的工作。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到三十五节，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一番告别勉励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关于监督、长老这些职分相继的出现。监督是教会的管理人，早期教会的监督呢，其实都由长老来担任的。所谓的长老呢，是指着一个信徒领袖他生命上的长进和老练而言的。而监督呢，就是一种职务上的名称，专门呢是负责管理的、教导的啊，并且呢牧养教会的这些责任。因此呢，我们看到哈，原本在新约圣经当中呢，监督与长老呢两个词语呢，其实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啊，没有很严格的区分啊，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等等啊，没有严格的这个区分哈。当使徒不在场的时候呢，教会通常呢就是交由长老来作为领导，又或者交给监督来作为领导。各地方的教会呢都会有一群的长老的，他们会做一个集体的领导，帮助教会在初期成立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一个简单独立而有效的这样的管理的组织。好了，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哈，由最初领导教会的是使徒，然后呢由长老或者是监督啊作为这个啊带领的团队，再加上办理啊一些供应事务上的执事团加以协助啊，这就是初期教会呢那个最简单的一些的组织。至于其他的啊同样被圣灵所充满的有恩赐有才智的人呢，在教会开始的最初几十年呢啊他们都有重要的侍奉。这些的同工呢通常包括教会差派出去传福音的工人，还有呢就是牧师、教师、先知等等不同恩赐的侍奉。他们通常不是什么正式的任命，但却在教会里头担任重要的工作，可能是布道的工作，可能是建立教会的工作、牧养信徒等等，一起呢在教会里头呢成为同工的领袖，一起配搭。在当时，各种不同的职位的身份职责仍然是有很大的伸缩性的也就是说呢那个工作的责任区分呢不是这样的严谨，那个组织性呢很有弹性的。早期教会基督教也没有类似今天的一些教牧人员的设立，因为呢教会主要都是在私人家里呢来进行这个聚会哈，里头需要的侍奉需要的分工呢就由弟兄姊妹来各自的承担好了。这些按照圣灵恩赐而进行领导教会的制度，发展到了第二世纪早期呢，大致上已经慢慢的消失了。为什么呢？原来呢，因着哈使徒的相继离世安息，而教会呢需要而且也在期望一些呢比较权威性的人物一些领导力比较强的人可以呢来承担带领的重任。而加上教会领袖同工慢慢的那个流动性呢也开始减少了，大家呢会停驻在固定的地区教会来参与服事。因此呢在使徒已经离开之后呢，这个长老、监督与执事的这种固定的侍奉形态和责任呢，那个重要性呢就慢慢的确立下来，地方教会的领袖身份也越来越明显。好了，当教会继续的发展的时候呢，又因着异端的兴起，为了防止教会的分裂，教会呢就把长老和监督转变，那刚才我们说两者 本来可以呢名称啊工作可以交换的使用的，但后来呢长老监督呢就转变成为两种的职分了，长老就是长老，监督就是监督，是很清楚的分开了。在一些早期教父的书信里头呢，就曾经有这样的提到过，说若非监督许可，自行施禁或设爱言呢是不许可的，反之监督所赞同的就是讨神喜悦的，这样凡你们所行的必定妥当有效。那看到呢这封信呢已经把监督的地位提升为基督在教会里的那个的代表了，而且呢也指出每个地区或者每一个教会只能够有一位监督，因此呢就渐渐形成了一个人来做带领智慧的这样的集权制度啊，一种的一个人智慧的集权制度。到了第二世纪末，进一步为了防范异端入侵教会，确保教会的普世性、合一性还有它的独一性，那个时候呢就更加强调监督职分的重要，认为监督呢就是使徒的继承人，是直接的掌握真理的。历史呢称这一种的继承的关系为使徒统序，使徒统序，传统的统，头序的序，是说呢这一种的传承的啊，承接的这种的关系。所以呢监督成为了教会当中唯一的真理诠释者，监督后来呢再发展成为主教，那这一种的圣职与制度呢就慢慢的确定下来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新约教会呢原本所采用的是一种集体的领导，由长老或监督加上执事进行分工带领。到了第二世纪开始了一个新的组织的趋势，并且成为了往后几个世纪的规范。我们说的这个新的发展呢就是主教的出现了。那主教这个名称还有它的职务呢其实是由刚才我们所说的监督再进一步演变而成的。原本来说呢监督在教会里的职分跟长老呢是相同的差不多的，但我们也说了后来的发展呢就是出现了监督作为教会里头呢最高的那个代表那个负责人，而现在呢监督又在演变成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主教。当主教这个的职分出现的时候呢就跟长老有着呢明显不同的责任呢。教会当中的长老呢仍然可以是一个团队，可以由多人来担任的。但是主教呢却基本上只有一位，而且呢他是教会领袖当中啊最重要的那一位。因此各地的教会慢慢就发展出一个由主教来管理教会的模式。这个主教在教会当中呢他的身份就是使徒的继承人，他的权柄呢是被强调的，是从基督到使徒然后再到各个教会的主教，是这样一代传一代的交付下来的。那教会呢就是这样哈形成了一种个人的领导了，使教会的领导权呢最后集中在 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个人呢，就是主教。主教逐渐地成为基督教会里头无可争议的一个的领袖。促成这样的局面的，也有他几方面的因素。因为会众需要主教或者需要长老团队当中的代表哈，出来带头，并且主持圣餐、主持洗礼啊，代表他们联系其他的教会，也施行教导、看管教会的财产、奉献等等。这一种定于一尊的领导方式，其实呢有先例可援的。当年建立教会的使徒或者是传教士呢，当他们定居在一个地方，或者在某一个地点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呢，就自然会担任呢这一种集权的带领的方式。使徒的代表像提摩太、像提多，还有呢耶路撒冷教会的雅各，他们本身呢就是身兼多重职事的教会的领袖。而另一方面，当时呢为了要团结教会的信仰，面对迫害，回应异端，教会呢形成了以主教为首的这样的模式，下面设立长老团，还有执事的小组，那一个三层的管理的模式。当时小亚细亚的教会呢普遍就是由这种三重圣职的制度来加以管理了。我们看到一种集中于主教的管理模式这样开始了。而开始的时候呢，各地的不同的教会都有自己的一个主教，而教会或者是主教之间呢并没有任何的从属的关系的。因此没有任何一位主教比其他的主教拥有更多使徒的权威。但经过了主教分治的这个时期之后呢，慢慢的又演变出一种区主教的制度来。也就是说呢，在一个地区的好几个教会当中，或者是好几位的主教当中，经过了大家认可的方法或者是共识，推选出一位有权威的、有代表性的领袖，成为区主教，管制着同区的教会，形成一个呢更大的教区。区主教的所以产生形成呢，也可以归结呢到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教会啊，其实还是向往着第一世纪使徒权威的那种的模式，很希望呢教会能够集中在一位属灵领袖的带领之下来进行教会的这个发展、这个的运作。第二方面呢，信徒呢当时也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就是期望教会可以在组织、行政等等各方面呢趋向形态上的一种合一的关系，大家都希望有这个凝聚、有这个合一。当然呢，我们要知道主教或者是区主教这一些从无到有的教会制度本身呢就是历史的产物，一定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需要，也会有它本身的那个优点。首先呢，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呢，能够使当时的教会在真理上、在纪律上都会有着明确的指引的，可以呢更有力量的抵抗异端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组织上的合一也可以带来呢真的管理上的方便，也可以促进教会群体的那种的团结的关系，是有它的需要的。不过呢，另一方面这一种集权的制度化的发展，就让我们看到区主教制度的 存在的一些缺点。一方面呢，就是屈主教的地位会呢提升得太高了，甚至哈、在教会里头那个形象哈、他的权柄呢会跟主耶稣平等，教会当中呢变成了是人治的情况，过于呢神权神治的这种的情况。那教会人他的治理比神的带领来得更突出更明显更强的时候呢，这是和圣经真理呢有冲突的。另一方面，这一种的制度使权力集中在主教一个人的身上，这样呢就容易导致日后教会出现弄权腐化的危机。最后呢，原来主教权力太大的时候呢，也限制了其他有恩赐的信徒他们的发展，没有了这样的一个呢可以更多人参与的参与在侍奉的这样的机会和空间。结果呢，初期教会刚才我们提到过的不同的恩赐，像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这些侍奉者呢，慢慢在教会里头呢都不再看见了，甚至乎教会也好像不再觉得需要不同的恩赐来配搭了只要呢集中在这个主教，由他来管理，由他来分配那就可以了。那随着教会侍奉的神职化专有化，我们看到呢这样的发展反而妨碍了信徒的参与，信徒的承担。往后进入第三世纪呢，教会的组织越来越趋向大公教会的模式，而主教的权力也真的越来越大，逐渐发展成为日后的教皇体制，人治超越了神治，教会元首基督的位置被人取代了，圣经也不再是信仰的最终权威了。那这些呢，实在是教会历史当中的遗憾。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了今天教会历史的第五讲，请继续留意下一次的课程，也常常为自己的学习祷告，也为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代祷，让我们更好的预备，求神使用。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胸襟勇坚强，上主是我安稳自航，助我乘风过海浪，恶魔盘踞世上，人谋心波作猖狂，狡猾异常，残暴狠毒难防，穷凶极恶是无双。